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2017年5月1号22点，巴黎时间5月2号0点，北京时间早上6点。首先播送新闻提要。法国大选，马克龙和勒庞举行最后的竞选造势大会。马克龙指勒庞的国民阵线是反法轮西的政党。最新民调显示，马克龙将以59%对41%赢得决胜选举。法国大选前，五一大游行爆发冲突，6名警察受伤。法国文艺界共同发声，一致反对极右翼候选人。美国官员称，韩国萨德反导系统已初具拦截能力。特朗普表示，如果条件具备，可以金正恩会面。朝鲜再次放话，随时可能进行核试爆。哈马斯同意根据1967年划定的边境建立过渡巴勒斯坦国。中国五一假期游客超过1亿，营收3000亿。德国联邦国防军军官丑闻，防长批评军队高层领导不力。联合国报告指，中印依然是拉动亚太区域经济增长的领羊头。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安娜，下面要为您播送这次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现在是距法国大选第二轮投票还有6天的时间，前进运动候选人马克龙以及极右翼候选人勒庞的竞选之战进入了最后的阶段。路透社的消息说，两位候选人分别在五一劳动节这一天举行最后的造势宣传大会，相互指责对手，动员支持者，争取尚处于观望的选民。马克龙指责勒庞的国民阵线是反法兰西的政党。最新的民调显示，马克龙将以59%对41%的票数击败勒庞，赢得决胜的选举。路透社的消息说，中间派候选人马克龙以及极右翼候选人勒庞周一分别在巴黎的 La Villette 和 Villepont 举行最后的竞选大会，双方都以尖刻激烈的言辞指责对方。马克龙对近万名支持者发表谈话，他指责勒庞的国民阵线是反法兰西的政党，并且呼吁选民投票抵制极右翼势力。而马克龙也表示说，正是他们，我们真正的敌人，他们强大而且有组织，他们以愤怒散播谎言，数十年来他们传播仇恨，制造分裂，灌输罪恶的言论。针对玛丽娜勒庞提出的口号选择法兰西，马克龙提出新的口号团结共和国。此前玛丽娜勒庞在 Villepont 的造势大会上对数千名支持者发表谈话，他直指马克龙是现任总统的小马驹银行家。而勒庞也表示，今天财经领域仍然是法国人最大的敌人，现在这个敌人有了名字，也有了政党，还竞选总统，人们都幻想他能当选，这个人就是马克龙。据法国的伊普索最新民调显示，在5月7号总统选举第二轮投票时，中间派候选人马克龙将以59%对41%的票数击败极右候选人勒庞。另一个民调显示，马克龙将以61%的高票当选。调查还显示，14%的受调查者表示将投白票。不过，勒庞也在过去一周当中扳回5个百分点的支持率，缩小了2个人的差距。另外，勒庞的政策协调人已经证实，勒庞如果当选总统，将力求在6个月之内就法国在欧盟以及欧元区的去留问题举行全民公投。数万法国民众参加巴黎五一劳动节的大游行。法新社的消息说，游行是由各工会组织进行，五一的大游行没有再现2002年一致对抗极右国民阵线的局面。而游行过程当中，蒙面的年轻人与警察爆发冲突，造成6名警察受伤，其中2人伤势严重。法国在6天之后将举行总统大选的第二轮投票，这次游行意义重大，受到特别的关注。5月7号的总统决选是由中间派候选人马克龙以及极右派对手勒庞对决，马克龙声势居于领先。无意参与游行的民众立场分歧，对两人的政见都有反对之声。法新社说，游行队伍当中不乏不要勒庞也不要马克龙的声音。这次游行由包括法国最大的工会法国总工会在内的3个工会发起，由巴黎的巴士底广场前往另一个广场，但是在巴士底广场附近爆发了冲突，蒙面年轻人与警察发生冲突，造成6名警察受伤，其中2人伤势严重。 据警方称，巴黎游行的人数达到3万，而工会方面表示有8万人参加。法国内政部的统计还说，全法共有142,000人参加了今年的五一大游行。这次五一大游行各工会并没有联合起来游行，虽然目前是法国总统大选第二轮投票之间，而各工会也并没有就游行的口号达成一致。法国工人民主联合会秘书长贝尔热在游行队伍当中接受了本台记者的采访，他说。
我不是捍卫马克龙的竞选计划的，只是今天有一件事要做，这就是国民阵线党已经站在了权力的门口，这是一个事实，所以我们首先要和国民阵线党做斗争，然后我们再去和马克龙斗，会和他说要听听正在发生的事情，有很多人的利益都受到了损害，公共服务越来越差，工业制造业越来越荒芜，人们越来越感觉到都是各顾各，这也是事实，是我们要做斗争的。国民阵线党是一个死胡同，是无法从这些事实做斗争的。马克龙他也没有所有的解决办法，所以如果他当选，在他当选的第二天，我就会邀请他重新检视，看看问题是在哪。我再重复一遍，我们今天在这里集会，并不是为了说马克龙的竞选计划我们满意，而是为了说国民阵线党是不行的，和国民阵线做斗争的唯一的办法是往投票箱投上马克龙的票，然后法国工人民主联合会会努力为劳动者争取利益，争取社会公平，和歧视做斗争，争取领土整治符合所有人的利益。
法新社消息，美国官员表示，在韩国部署的萨德反导系统已经具备了初步的运作拦截能力，不过萨德要全面运作仍需要数月的时间，届时将可以拦截朝鲜发射的导弹。另外，刚刚发射导弹的朝鲜再次放话，随时可能进行核试爆，面对朝鲜的挑衅，韩国称随时准备应对。据美国官员表示，韩国自上周日起已经在萨德系统的部署地方设置了空域管制，在朝鲜近日再度试射导弹之后，美国加快了萨德系统的部署的步伐。就在朝核危机十分严重的时刻，与亚洲诸国展开密切磋商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周一表示，如果条件具备，将可以与金正恩会面。详细情况请听安德烈的介绍。
特朗普为制止朝核问题，连日来对中国赞许有加，但同时敦促中国使用经济杠杆孤立朝鲜。在派遣航母战斗群进入朝鲜半岛正式平壤同时，特朗普也与亚洲盟国密切磋商解决危机的途径。但是特朗普也实时发出惊人之语，周日特朗普对媒体称金正恩是一个狡猾的家伙，因为他年纪轻轻迫使军中大佬就范，巩固了统裁者地位。周一，特朗普的相关表述更进一步，针对彭博新闻社提问，特朗普回答称，如果我与他会面的所有条件具备，我绝对会去做，我将会感到很荣幸去做这件事。特朗普随即说，再说一遍，必须所有条件具备，然后我会去做。但特朗普并没有点名在什么样的条件下他会做出这样的决定。自从金正恩2011年掌握朝鲜政权后，从未与任何一位外国元首会面，包括与被视为盟国的中国领导人也从未见过面。何况朝鲜局势最近几周严重恶化，金正恩继续下令进行核试和弹道导弹试射。美国总统特朗普已经表态，他已做好美国单方面采取军事手段解决朝核危机的准备。然而平壤周一继续威胁，称准备在任何时间进行第六次核试。为化解朝核危机，特朗普明显与中国国家领导人习近平走近。特朗普对中国近来在执行联合国安理会制裁朝鲜决议方面采取的措施表示赞赏，并称赞习近平是一个非常值得尊重的领导人。与此同时，美方继续向中方施压，希望中国能利用经济杠杆从经济层面和外交层面孤立朝鲜。特朗普未上台前曾把美中商贸争执当作任内头等大事，甚至威胁不惜课征重税，从而发起一场商业大战。特朗普是否因为在朝鲜问题上需要中国合作而忘记了双方的贸易问题？对此，美国商务部长罗斯周一表示，美国不会因为争取中国在解决朝核问题上的帮助而在双边贸易问题上让步。 罗斯解释说，他以为特朗普的做法在于试图与中国在各个问题上，包括最严重的涉及成千上万人性命的朝鲜问题上，建立一种总体的建设性关系。我不认为总统暗示他会牺牲美国的就业岗位以换取北京对朝鲜问题的支持。
法国文艺界共同发声，一致反对极右翼候选人，请听杨梅的介绍。
为了响应法国60多个非政府组织的号召，包括法国著名导演吕克·贝松以及著名演员丹尼·伯恩在内的法国文艺界名流，周二将汇聚在巴黎音乐城举行示威，共同抗议极右组织国民阵线。丹尼·伯恩在其脸书上写道：我出生于法国北部一个普通家庭，母亲是北方当地人，父亲是北非卡比勒人，他们教会我宽容、尊重和为他人着想。为了向全世界证明我们是自由、平等、博爱的国度，投票支持马克龙。著名导演吕克·贝松虽然并未提到马克龙的名字，但也特地用文字呼吁法国选民下周日一定前往投票站投票。他说，全世界都在关注着法国，应该让全世界看到法国人是开放、勇敢以及有友爱的民族。法国南部著名的阿维尼翁市戏剧节的主席奥利维比曾经在2014年市政选举时就声称，倘若国民阵线在选举中胜出，他将辞去戏剧节主席的职务。奥利弗·B呼吁支持马克龙，他说，倘若国民阵线得胜，首当其冲的受害者将是移民、妇女、同性恋等弱势群体。他还十分遗憾地表示，今天的情况同2002年截然不同，国民阵线被完全正常化了，这才是最令人担忧的。另外，周一举行的五一游行队伍中也有许多文艺界的人士。巴黎著名的太阳剧院的创始人阿里亚娜·穆世锦高举着横幅出现在游行队伍中，横幅上写道：太阳剧院绝不放弃，要打倒勒鹏，必须投票支持马克龙。此外，5月4日巴黎市中心的共和广场将举行反对国民阵线的大型音乐会，法国各大剧院、法兰西剧院、奥德龙剧院等五大剧院的院长今天周一共同发表声明，呼吁选民支持马克龙。
德国联邦国防军军官丑闻，防长批高层是领导不力，请听丹兰发自柏林的报道。
上周三，德国联邦国防军一位军官因涉嫌计划恐袭在巴伐利亚州被逮捕。法兰克福检察院起初公布消息说，这位中尉有极右翼背景，并有计划恐袭难民的嫌疑。但上周末，警方在其住所找到了一张名单，上面列有一系列反对极右翼的组织和政治家。这张名单是否是这位军官的恐袭目标，目前仍在调查中。但这位军官的丑闻使人们对联邦国防军投以责备的眼光。防长冯德莱恩为此发表公开信，批评国防军领导不力，没有把好士兵跨越到极端主义这一关。冯德莱恩还在德国电视二台表示，联邦国防军存在立场问题，而且他显然在不同层面上领导不力。但这位基民盟及防长对部下的批评也引来了各方对他的批评。绿党议员布鲁格向法兰克福评论报建议，防长应进行诚实和带自我批评的危机处理。社民党副主席施特格纳批评防长领导失灵。来自黑森州奥芬巴赫的28岁中尉弗兰克 A 虽然驻扎于法国阿尔萨斯，但2015年12月他以假名在黑森州难民首次登记中心登记自己是叙利亚难民。2016年1月他在巴州申请避难，并由此得到了难民住所和救济金。一个不会说什么阿拉伯语的德国人能冒充叙利亚人蒙混过关，也引起了人们对难民局的批评。这是柏林丹兰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部专稿。
巴勒斯坦哈马斯在周一表示，支持根据1967年划定的边境建立一个过渡的巴勒斯坦国。伊斯兰组织哈马斯发布新的政策文件，还表示不再扬言消灭以色列。中国五一假期游客超过1亿，营收3000亿。联合国发表报告说，中印依然是拉动亚太经济增长的领头羊。报告还强调，尽管2017年经济前景处于广阔的积极势头，但是整体的经济依然处于脆弱的状态。报告还预计2017到2018年间，该地区发展的经济体增长率将达到 5% 或者 5.1%， 高于去年的 4.9% 的平均水平。各位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新闻节目。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听由安德烈主持的要闻分析。
各位听众，总统大选决战逼近，法国两大候选人中间派马克龙与极右翼玛丽娜·勒庞无疑皆唇枪舌剑，针锋相对。后者指控前者是人民的敌手，前者则猛批后者反法国，并警告若勒庞当选总统，法国将走上不归路。今天是五一国际劳动节，传统上也是法国各种党派力量明暗较量的机会。过去这个节日最引人注目的，一方面是法国各大工会上街声张诉求，一方面是极右翼国民阵线以纪念法国民族英雄圣女贞德为名，宣传其政治主张的场面。今年的要害在于此日离第二轮总统大选只剩下6天，法国选民必须在5月7日这一天做出一场历史性选择。这是一场被许多政治学者称之为法国继续向世界开放还是闭关锁国的选择。马克龙与勒庞女士在五一节展开远距离对抗，勒庞在圣德尼省举行最后一场大规模宣传造势大会，马克龙则选择了巴黎。当晚两人又在不同的电视台遥遥激辩。巴黎近郊的圣德尼省据城市少数族裔多于法国当地人的省份，也是一个以不安全著称的省份。勒庞选择在这里举行最后一场誓师大会远非无故。他在位于该省的 Villebant 展览馆召集了自己的兵马，率先向自己的对手发起攻击。勒庞宣称马克龙的哲学是前进或者死去，前进是马克龙的政治组织的名字，勒庞在这里使用的是双关语。马克龙的反驳一点也没有迟到，在巴黎 La Villette 聚集的数千名支持者面前，在无数面欧盟与法国旗帜中间，马克龙用一连串话语抨击国民阵线猥琐。马克龙称，勒庞女士完美地概括了我们的处境，前进是我们，死去是极右翼。晚间马克龙来到法国电视一台，他表示国民阵线不断地寻求抹黑他，他揭露这是一个为法国带来仇恨让国家分裂的政党。在距离两人投票前唯一一场电视辩论还有2天的时候，两位决战者的严厉口气给未来的电视激辩定调。然而国民阵线毕竟现在面临的局面大不相同。15年前雅克·希拉克曾严厉拒绝与进入第二轮的老勒庞进行传统的电视辩论。勒庞批驳马克龙的言辞也毫不逊色，他讽刺马克龙就是一个想继续延长统治抓住权力不放的奥朗德。然后他把奥朗德2012年竞选时使用的一句口号，我的对手就是金融界，反过来使用，大家起身堵住金融之路。金融界这次有了一个化身，他的名字就叫马克龙。马克龙则形容勒庞女士是老勒庞的继承人，在继承人和他之间，他呼吁嘘声一片的支持者不要嘘他，让大家一起来投票，大家起来让他在星期天落败。随后马克龙指勒庞女士领导的国民阵线是反法兰西党。马克龙承诺在5月7日把多数民主凝聚在自己身边，他表示理解这次的选举情势，尊重所有为他投票的人，接下来将为落实他的竞选计划奋斗。马克龙表示勒庞的纲领将导致一场经济战争，一场战争。极右翼的计划就是暴力，马克龙在这里指的是勒庞要法国退出欧元区计划。一项最新民调称，约 70% 以上的法国人不赞成取消欧元。 如同每年一月，已被本党开除的国民阵线创始人老勒庞一大早来到巴黎一座圣女贞德雕像面前，以他惯用的修辞称，马克龙绕着坟墓转，这对他不是一个好兆头。接下来表示愿意向与其反目的女儿献上一株预祝胜利的铃兰花。老勒庞使用坟墓一词指的是几乎同时马克龙在巴黎塞纳河边向1995年被极右翼骨干推入河中淹死的摩洛哥裔献花追思。法国不屈服领袖第一轮得分近 20% 的梅朗雄也向这位种族主义的遇害者致哀。梅朗雄虽然反对把票投给勒庞，但他始终拒绝发出把票投给马克龙的呼吁。无一节，数万人在法国不同城市上街游行，他们呼吁抛弃勒庞，但他们也严厉地批评马克龙的自由经济主义。马克龙听到了这种声音，他宣布将接待工会与雇主协会代表进行协商，但他否决了梅朗雄要求他取缔他担任部长时修订过的劳工法。各位听众，以上您听到的是安德烈主持的要闻分析，感谢 Farmhouse 的技术合作，谢谢您的收听。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请听由安曼婷主持的法国世界报摘要。
各位听众，5月1号星期一是法国也过的五一劳动节，这是法国各工会纷纷举办游行活动的日子，是一年365天中工作的法国人最少的日子。因此5月1号星期一下午没有像平时那样有纸质的法国世界报出版上市。在其网络版面上，法国总统选举是其文章数量最多的内容。一个很重要的报道角度是，在离总统大选第二轮投票不到一个星期的时间，法国没有能够形成反国民阵线党的共和阵线。相关的文章表示，传统的各工会在五一劳动节之际举办的游行活动，今年是各工会有各工会自己的口号，这和2002年的情况非常不同。2002年法国总统大选的第一轮投票中，社会党被淘汰，勒庞父亲和希拉克进入第二轮。当时在两轮投票之间的五一游行活动中，各工会形成了反对极右翼势力的联盟，可是今年这个联盟却消失了。就法国总统大选，法国世界报的网络版还着重报道了另外两个内容，这就是在第一轮投票中得票占第四位的不屈服的法兰西的领导人梅朗雄，虽然他认为勒庞要比马克龙还要更糟糕，但是梅朗雄继续拒绝就第二轮投票向其选民发出投票指令。至于在第一轮投票中得票占第六位的强调法国主权思想的政党战立的法国的领导人杜邦埃农，他上周末则加盟了法国国民阵线党，因此目前最热门的总统候选人马克龙对没有出现共和阵线感到非常的遗憾。就不屈服的法兰西的领导人梅朗雄拒绝发出投票指令，法国世界报表示这是一个两不要的态度，这个立场是非常危险的。法国世界报指出，我们可以理解梅朗雄在第一轮投票之后的失望，因为根据他在第一轮投票之前的人气，他是有可能进入第二轮决赛的，可是他就差那么一点而没有能够进入第二轮。但是梅朗雄不该就因为自己失望而采取两不要的立场，既不要勒庞也不要马克龙，这是因为这个两不要的立场既对法国不利，也对梅朗雄本人来说不好。从事情的原则和根本上来说，梅朗雄不该不向其选民发出投票指令。从事情的前后一致性上来讲，梅朗雄也不该采取两不要的立场。就勒庞和马克龙两位决赛候选人的不同，法国世界报网站的相关文章指出，勒庞和马克龙在税务上完全是两个税务概念。 在法国和普通民众息息相关的税中，有个人收入所得税、巨富税、居住税等等。税务的轻重对法国人的钱包有着直接的影响。所以不论是勒庞还是马克龙都在税务上有承诺。法国《世界报》的相关文章说，勒庞和马克龙在税务上极少有共同点，他们两人的税务逻辑甚至是根本相反的。对于马克龙来说，税务应该能够刺激投资者在实体经济中投资，而不是让投资者坐收利息，以便刺激经济增长。而勒庞则着重强调要大规模的减税，以便增加法国人的购买力。另外，法国《世界报》网站的相关文章还表示，勒庞和马克龙在反对恐怖主义上的视野也是完全不同的。两个人虽然都强调要加强情报工作和激进伊斯兰做斗争，但是两人的加强情报工作的方法却是不同的。各位听众，以上是法国世界报摘要节目，本次节目由阿曼婷编播，感谢收听。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美国专题。
特朗普总统在强烈的批评声和热烈的赞颂声中度过他上任100天的日子。4月29日这一天，他拒绝像以往历任总统那样参加白宫记者协会一年一度的晚宴，而去宾夕法尼亚州的哈里斯堡向支持他的民众发表演讲，宣扬自己上任100日来所取得的成绩，并号召美国民众要为即将到来的伟大战役做准备，以便赢得每一仗。特朗普怎样讲述自己100日新政的成功呢？他说，执政以来，他与中英德日等国领导人建立了强有力的联系，成功提名保守派大法官进入最高法院，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和宣布重谈北美自由贸易协定，解除美国石油生产部分管制，提出大规模减税方案，打击非法移民入境等等。过去的100天，美国的建筑业、制造业和矿业新增就业岗位分别为9.9万、4.9万和2.7万个。但是特朗普回避了他的100日新政遭遇的失败，如他两次发布暂时禁止部分伊斯兰国家公民入境美国和停止接受叙利亚难民的总统行政命令，以及停止联邦拨款惩治移民庇护城市的总统行政命令，都遭到联邦法官的封杀。特朗普也没有告诉他的支持者他未来的政策会面临的风险，这些风险将重复他在100日新政中遭遇的失败。观察特朗普上任100日后的政策走向和面临的风险，最值得注意的是如下两点。国内方面是为企业和个人大幅减税的税改方案。根据这一方案，联邦政府把征收的企业所得税从35%降到15%，把个人所得税从7级制改为3级制，改制之后的3级税率分别为35%、25%和10%。特朗普的税改方案是建立在减税可刺激企业加大投资和个人增加消费的设想之上，这如同一场豪赌，就像赌徒在押注时设想一定会赢一样。规模如此庞大的减税必定导致政府税收大减，但是为企业减税，未来10年将使政府税收减少2.4万亿，整套减税计划未来10年将使税收减少9.5万亿。而在美国历史上，通过减税刺激经济成功的例子并不多见，小布什政府的减税计划就效果不彰。如果未来特朗普的税改使得政府陷入严重赤字而不得自拔，4年后特朗普的第二个总统任期就无法继续了。国际方面是与中国关系的变化。 特朗普上任之初对中国的一系列批评，包括声言要打一场贸易战和没有中国，美国也可以单独解决朝核问题，表明美国在美中关系中占据上风。但在四月初的佛罗里达湖海庄园特席会之后，美中关系来了180度大转弯。现在的情形是，特朗普处处迎合习近平，丝毫不敢得罪，扭转美中贸易逆差与解决朝核危机全看中国的脸色。因此人们有理由担心，未来开展的美中四个对话机制，外交安全、经济、执法及网络安全、社会和人文对话，美国将一无所获。如果未来一年半载，由于特朗普对中国的妥协，使得美国无法扭转美中贸易逆差，无法解决朝核危机，那么就等于特朗普违背了自己的竞选承诺，他就会被支持他的选民质疑，甚至抛弃。百日新政不足以论成败，成败的关键在于百日后的政策走向和如何应对随之而来的风险。在未来的战役中，特朗普未必打赢每一仗，他个人的结局固然令人关注，更加令人关注的是，他将把美国置于何种境地。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重播新闻提要。法国大选，马克龙和勒庞举行最后的竞选造势大会。最新民调显示，马克龙将以59%对41%赢得决胜选举。法国大选前，五一大游行爆发冲突，6名警察受伤。法国文艺界共同发声，一致反对极右翼候选人。美国官员称，韩国萨德反导系统已初具拦截能力。特朗普表示，如果条件具备，可以与金正恩会面。朝鲜再次放话，随时可能进行核试。哈马斯同意根据1967年划定的边境建立过渡巴勒斯坦国。中国五一假期游客超过1亿，营收3000亿。德国联邦国防军军官丑闻，防长批评军队高层领导不力。联合国报告称，中印依然是拉动亚太区域经济增长的领头羊。听众朋友，接下来的专题节目首先是杨梅主持的今日经济，还有安曼婷为您主持的国际纵横专题节目，以及安东尼的法国文艺欣赏，欢迎收听。
听众朋友，法国将在本周日举行总统大选第二轮投票，对待欧盟的立场是中间候选人马克龙与极右翼候选人玛丽娜·勒庞之间的重大分歧之一。而其中取消欧元是勒庞10多年来高调呼吁的标语，勒庞不断声称一旦国民阵线当选将立即废除欧元。在勒庞提出的144条竞选纲领中，恢复使用法国货币以提高法国经济的竞争力占据中心位置。在2012年的竞选纲领中，勒庞更明确地指出，倘若留在欧元区，就等于是自取灭亡。然而，法国媒体惊讶地发现，在上周六，勒庞与另一位民族主义党派候选人尼古拉·杜蓬·艾尼央签署的联盟协议中，取消欧元已经不再是采取所有经济政策的前提。那么，勒庞是否依然坚持取消欧元？连日来，法国媒体接二连三地就上述问题追问国民阵线的各大代表。国民阵线不得不就此明确自己的立场。玛丽娜·勒庞周日接受法国《巴黎人报》采访时明确表示，倘若他当选总统，法国将会重新拥有自己的货币。那么法国将通过何种途径重新拥有自己的货币？勒庞回答说，倘若他当选法国总统，他将前往布鲁塞尔同欧盟谈判，目的是要收回法国的经济、立法以及货币主权。之后他将在全法国就法国是否继续留在欧盟举行全民公投。无论谈判以及公投的结果如何，法国将决定单方面退出欧元区，并且恢复使用法国自己的货币。至于欧元的未来，勒庞回答说，欧元不再是法国人日常使用的货币，但可以继续作为欧盟国家内部交换的货币。不过法新社评论说，这一制度的推行还必须首先与欧元区其他国家签署协议，因为他们将对恢复使用法郎的法国的货币政策做出明确的规定，也就是限制勒庞所提倡的以降低其货 币汇率来援助出口。那么法国退出欧元区恢复使用法郎的具体时间表是什么呢？玛丽娜·勒彭反复强调，只要一当选，他就立马同欧盟展开谈判，大约在当选后六个月左右就准备就脱欧议题举行全民公投。不过上个月勒彭又表示，将等待今年九月德国大选以及明年年初的意大利大选结束之后再启动同欧盟的谈判。上周六，玛丽娜·勒彭的侄女、国民议会议员马蓉·玛丽夏尔·勒彭也表示，谈判很可能要等到明年年初才能启动，而且很可能持续很长时间，好几个月，甚至好几年，因为这将引发巨大的争论，而最终的决定将是历史性的。那么法国民众对此持何意见？根据法国《费加罗报》与罗伯特·舒曼基金会共同展开的一项民调结果，仅有 28% 的受访者主张退出欧元区，恢复使用法郎，这是自2012年以来最低的支持率。而在支持勒彭的选民中，也就是年龄超过65岁的退休的法国选民中，反对废除欧元的比例更是高达 85%。 正如国民阵线代表所解释的那样，对年纪大的选民来说，退出欧元区就意味着改变，他们担心这会对他们的储蓄、他们的日常收入带来负面影响。法新社评论说，由于绝大多数法国选民都反对法国退出欧元区，国民阵线党内部多人都规劝玛丽娜·勒彭在欧元问题上降低声调。刚刚与勒彭结盟的杜鹏·埃尼央虽然遭受法国舆论的普遍谴责，但却对自己得以影响勒彭的竞选纲领颇为得意。他表示，目前的当务之急是降低对中小型企业的征税，并且取消目前在法国实施的欧盟有关允许内部劳工自由流动的法令。根据勒彭与杜鹏·德尼央签署的协议，一旦勒彭当选，将任命杜鹏·埃尼央为政府总理。听众朋友，今天的今日经济谈的是玛丽娜·勒彭是否依然坚持要走出欧元区，是由杨梅编播，感谢苏慧娜的技术合作，更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次再会。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在明天的专题节目时间要为您安排播出今日经济，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美国新总统特朗普终于了解到了朝鲜问题有多困难，有多棘手。特朗普在接受4月12号出版的美国《华尔街日报》的采访中，回顾了他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一周前在佛罗里达州会谈的情况。他可能是先给习近平说，中国要想处理朝鲜问题是很容易的一件事。但是在倾听了习近平用了10分钟的时间耐心地阐述了中朝关系之后，特朗普被说服了，认为中国对朝鲜的影响力不是那么大，承认事情不是他想象的那样，事情不是那么容易的。根据媒体的报道，特朗普在采访中说，他劝说习近平在协助美国消除朝鲜核威胁方面采取措施。习近平则耐心地向他阐述了中朝关系的历史，使得特朗普改变了中国可以轻易消除朝鲜威胁的想法。特朗普说，听了10分钟后，我意识到这个问题并不简单。除了意识到中国不是很轻易就可以消除朝鲜的威胁，特朗普还终于认识到了朝鲜是一个很大的威胁。在竞选总统期间，特朗普在好几个问题上都猛烈地抨击中国。特朗普在当选美国总统还没有正式上任的时候，不仅史无前例地接听台湾总统蔡英文的电话，而且还公开质疑一个中国的政策。随后在今年2月份的时候，特朗普最终回归到了1972年以来各任美国总统都遵守的一个中国的原则。 另外，2015年的时候，特朗普曾经承诺说，如果他当选的话，在特朗普政府成立的第一天，他就会把中国列入货币操纵国的名单上去。可是在这个问题上，特朗普也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在4月12号星期三出版的《华尔街日报》上，特朗普解释说，中国已经不再在人民币汇率上弄虚作假了。法国《世界报》的一篇文章说，特朗普之所以冒着让他的选民失望，让中国人认为他是一个纸老虎的风险，而在所有这些问题上都向中国低头，这是因为特朗普目前认识到了朝鲜是最大的威胁，他需要北京能够帮助他解决朝鲜问题，他也希望北京能够在朝鲜问题上有所回报。特朗普并提出以优惠贸易条款来换取中国协助应对朝鲜问题。美国总统特朗普4月12号接受《华尔街日报》采访时表示，他已经向习近平提出对中国更加有利的贸易协议，以换取中国协助应对朝鲜威胁。比如，他可以接受中美贸易协议对削减美国贸易赤字的作用降低。特朗普谈到上周他与习近平的会谈时表示，他告诉习近平，美国不会让当前贸易逆差问题持续下去。但是如果中国想要达成理想的贸易协议，就需要解决朝鲜问题，这值得美国付出贸易逆差的代价，值得降低他在正常情况下对贸易协议的要求。报道还提到，特朗普放弃将中国列为货币操纵国。4月14号星期五，美国财政部发表了汇率半年度报告，对和美国的外贸呈顺差的六个国家的政策进行了检视。这六个国家分别是中国、德国、日本、韩国、台湾和瑞士。报告总结说，这六个国家中没有一个国家符合操纵汇率国家的标准。可以说，美国财政部也顺应了特朗普的意思，要对中国顺毛摸。不过，美国财政部也没有完全给中国的货币实物背书，表示要密切地监视中国在汇率上的做法。但是在维护中国声誉的同时，美国总统特朗普并没有放弃在朝鲜问题上展示力量，敦促中国向朝鲜施压。一位美国官员称，虽然特朗普最近公开强调了他同习近平的关系良好，但特朗普在佛罗里达和习近平会谈的时候也警告习近平说，如果中国不加大施压的力度的话，新的制裁可能包括惩罚与朝鲜有业务往来的中资银行及企业。这位官员说，如果这是中方留给我们的唯一选择，那么中资实体很有可能会受到冲击。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多次向中国喊话，要求中国约束朝鲜。13号上午，特朗普发表推文表示说，他很有信心中国将会妥善处理朝鲜问题。如果中国无法这么做的话，美国与其盟友一定会行动。特朗普12号在白宫记者会上则表示说，他认为在朝鲜议题上，习近平想帮助美国。特朗普也曾说，他相信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非常努力协助解决这项挑战。特朗普还曾提及说，他四月初在佛罗里达州与习近平会谈的时候，和习近平相处了很长时间。他说，他真的开始喜欢和尊敬习主席，说习主席是个很特别的人。特朗普认为习近平会非常努力。 特朗普连续多天推文谈及朝鲜与中国，11号晚间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特席会后又再度通电话谈朝鲜等议题。白宫12号发布全文仅两句的声明说，特朗普和习近平前一天晚上的通话非常有用。美国特朗普政府的对华政策大转变，美国尊重一个中国的原则，美国不认定中国是汇率操纵国，中国也就在联合国安理会对谴责叙利亚政府案进行表决的时候缺席，中美关系开始好转，中美显然希望加强合作以抑制朝鲜发展核武器。联合国安理会4月12号表决美国提出的谴责叙利亚用化学武器攻击平民的决议案，中国代表缺席，使俄罗斯成为唯一投下否决票的国家。中央社的报道援引中国官员表示说，特朗普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谈话是中国这次决定缺席的主要原因。报道援引人民大学美国中心主任石英红教授表示说，中国在表决中弃权是对特朗普释出相当善意的表现，因为自叙利亚内战爆发以来，中国就反对向阿萨德政府采取军事行动，中国呼吁以政治手段来解决。石英红教授还说，这显示习近平希望能与特朗普建立良好的关系，但也不能以伤害中俄关系为代价。此举表示中国愿意在国际舞台上与美国加强合作，尤其是针对朝鲜的核武计划。清华大学国家战略研究院院长周琦则表示说，中国与美国新政府合作的意愿非常明显。特朗普在美国总统大选期间将矛头指向中国，痛批北京在商业贸易方面占美国的便宜，霸凌邻国。特朗普就任近三个月以来，似乎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特朗普与习近平的关系俨然成为特朗普的最重要的国际关系。竞选时骂中国骂得那么凶，现在却能这么好。其中的原因恐怕是现在朝鲜核武被特朗普列为首要的最大的国家安全威胁。特朗普也知道了朝鲜问题并不那么容易解决，与北京当局搞好关系尤其急迫性与必要性。不过特朗普和习近平几次气氛良好的对话并不代表美中关系就此一帆风顺。就算美中能够在朝鲜问题上面携手，南海争议会是另一个让美中关系紧张的因素。各位听众，以上是国际纵横专题节目，由阿曼婷编播，感谢收听。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在明天的专题节目时间要为您安排播出公民论坛和法国风土人情，欢迎收听。
各位好，在今天的节目里边，我们要向您介绍芭蕾舞剧《葛贝利亚》。葛贝利亚是法国人圣莱翁编导、列奥德里伯作曲的19世纪浪漫主义喜剧古典舞剧，首演于1870年5月25日。开始的时候，青年弗朗兹恋上了少女葛贝利亚，引起了未婚妻斯万尼尔的嫉妒。 入夜，斯万尼尔与女友们拾起了葛贝利亚的父亲葛白留斯失落的钥匙，溜进了那所神秘的楼屋。第二幕的时候，姑娘们好奇地揣摩起葛贝利亚父亲制作的各种木偶。斯万尼尔揭开布帘，发现葛贝利亚原来是一具木偶。他们开动发条，让所有的木偶舞蹈取乐。葛白留斯返回，众人逃脱。他突然见到弗朗兹潜入窗内，不由计上心来。他用药酒灌醉了弗朗兹，推出葛贝利亚。谁知道这是替身斯万尼尔。老头翻阅着大量魔术书，想把年轻人的生命移到木偶身上。葛贝利亚眨眼耸肩挥臂跨步跳起来，他尽情地戏弄葛白留斯。第三幕，直到葛贝利亚一丝不挂以后，斯旺尼尔才揭穿葛贝利亚原来是玩具制作师葛白留斯所造的一个玩偶。斯万尼尔与弗朗兹重归于好，牧师主持婚礼，葛白留斯消除怒气。作曲家德里伯在这里更明确地采用了主题旋律作曲法，整个乐曲典雅流畅，精巧细致，与包括每一个舞姿表情在内的各种场面达到了绝妙的配合。葛贝利亚的音乐真正突破了以往舞剧音乐仅仅作为一架伴舞节拍机的功能，因而德里伯被称之为当之无愧的古典芭蕾音乐之父。葛贝利亚第二幕第二景描写弗朗茨与斯旺尼尔的婚礼，游艺舞是这一景的主要组成部分，包括八首舞曲。第一首时光圆舞曲是一首复三段式的圆舞曲，交替着群舞和独舞，在第一段和第三段里响彻着嘹亮的钟声。第二首曙光舞是由四个舞蹈女演员跳的，木管乐器、弦乐器和竖琴奏出安静的音乐，渐渐地进入高潮，通向第三首舞曲祈祷舞。祈祷舞由弱音器的弦乐器、木管乐器和竖琴奏出庄严和平的曲调，伴奏着一男一女的舞蹈。第四首是劳动舞，充满动力的音乐宣告工作的时间已经来到，快速旋转的音型描写纺车的轮子不停地转动。第五首婚姻舞描写乡村结婚的风俗情景，爱神丘比特也来参加婚礼，音乐生气蓬勃，具有旋转舞的律动。第六首和平舞是由两男两女跳的大双人舞，在木管乐器主奏的安静的引子之后，出现了中提琴独奏的抒情行板。随后是短小的节日舞，奔放活跃的音乐伴随着欢快的群舞。最后是大型群舞加落魄，这是一种快速的二拍子轮舞，每一乐句的句中和句末有跳跃的滑步。在19世纪的芭蕾中，圆舞、加洛珀、马祖卡、波洛涅兹和进行曲都是最常用的传统舞蹈。葛贝利亚是标志着浪漫主义芭蕾进入成熟阶段的重要作品。各位，以上听到的是法国文艺欣赏，感谢收听。
听众朋友，接下来我们要一块来欣赏一首法国歌曲，这是由 Vanessa Paradis 和 M 所演唱的 La Scène。
Elle sort de son lit, tellement sûre d'elle. La Scène, la Scène, la Scène. Tellement jolie, elle m'en sorcelle. La Scène, la Scène, la Scène.
各位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重播新闻提要。法国大选，马克龙和勒庞举行最后竞选造势大会。最新民调显示，马克龙将以59%对41%赢得决胜选举。法国大选前，五一大游行爆发冲突，6名警察受伤。法国文艺界共同发声，一致反对极右翼候选人。美国官员表示，韩国萨德反导系统已初具拦截能力。特朗普称，如果条件具备，可以与金正恩会面。朝鲜再次放话，随时可能进行核试爆。哈马斯同意根据1967年划定的边境建立过渡巴勒斯坦国。中国五一假期游客超过1亿，营收3000亿。德国联邦国防军军官丑闻，防长批军队高层领导不力。联合国报告指，中印仍然是拉动亚太区域经济增长的领头羊。听众朋友，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这次中文节目是由安娜为您主持，要感谢 FabFace 技术合作，也谢谢各位的收听。明天早上北京时间6点到7点是我们第一次中文广播时间，第二次播音北京时间从19点到20点。最后我们要一块来欣赏一首法国歌曲，这是由 Bernard 和 Lavillier 所演唱的 Sourire dans le coin。 也在歌曲当中祝您平安愉快，我们再见。
Arrive du lointain, c'est la fin des tempêtes, le voilier qui revient, nostalgique peut-être, un signe de la main, regard qu'on interprète, un sourire en coin, ce rêve de maîtresse, marqué par le destin, une fusion sans faiblesse, hors du commun.Tu rêvais quand y penses aux lignes de ta main, ligne de cœur, ligne de chance, n'ont pas pris le même chemin. Serre-moi encore, serre-moi plus fort, serre-moi encore si je pouvais deviner où tu t'en vas. Serre-moi encore, serre-moi plus fort, serre-moiSi je pouvais deviner où tu t'en vas, quand on se reverra, quand on se reverra, matin. Ce n'est pas la tempête, ce n'est pas l'air marin. Lendemain de fête, disparu au matin. La frêle silhouette et le sourire en coin. Maintenant que je pense aux lignes de ta main, ligne de cœur, ligne de chance, n'avait rien de commun. Serre-moi encore, serre-moi plus fort, serre-moi encore, si je pouvais deviner où tu t'en vas. Serre-moi encore, serre-moi plus fort, serre-moi encore, si je pouvais deviner où tu t'en vas. Quand on se reverra, quand on se reverra. D'autres tempêtes qui se dessinent au loin, une course de vitesse, un signe du destin. Frêle silhouette, retrouvée un matin sur un bateau de pêche, un sourire en coin. Serre-moi encore, serre-moi plus fort, serre-moi encore, si je pouvais deviner où tu t'en vas. Serre-moi encore, serre-moi plus fort, serre-moi encore, si je pouvais deviner où tu t'en vas. Serre-moi encore, serre-moi plus fort, serre-moi encore, si je pouvais deviner où tu t'en vas. Quand on se reverra, quand